好，弟兄姐妹们好，我们今天开始呢是新的一季的主日学，这一季节的主日学的课程呢是以西结书，那这卷书呢是大家非常熟悉又读起来有相对有困难的一卷书，因为这卷书大家可以说旧约里面是比较长，里面的东西也多，那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卷书的大概状况，给大家阅读这卷书呢提供一个线索，还有一个主题思想啊，这堂课不会读太多的经文，也不会讲太多的具体的内容。好，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旧约圣经。当我们打开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手上拿的旧约圣经，我们基督教的旧约圣经和犹太教的旧约圣经，它的内容是一样的，书卷的卷数、书卷的名称基本都是一样的，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分类。它的分类上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分类其实我们一般人不太注意，但其实这个对我们阅读圣经、理解圣经有非常重大的这个作用。比如举几个例子，它的最大的区别是我们的圣经当中，路德记、以斯天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历代志这一部分，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呢列为历史书。那这个分类呢，让我们读这些书卷的时候就感到非常奇怪，因为这卷书里面好像没有太多的历史资料，相反呢它有好多的像文学叙事一样的内容更多一些。但是犹太圣经呢，它没有把它列在历史书里面，而是把它列在圣卷里面，就这件绿色的书卷。那你就知道，如果是圣卷的话，那读起来更像一个叙事，而不是在讲历史，所以这对我们明白这些书卷呢很重要。那么第二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先知书，像耶利米安歌和但以理书，尤其是但以理书，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但以理书是一卷先知书，但在犹太圣这个书卷中呢把它列为圣卷，不是先知书。所以但以理书我们不要从里面读出太多说先知讲什么，它实际上是在讲智慧是什么，不是在讲上帝先知信息是什么。因为书卷分类的不同可以带我们如何阅读。那好处是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无论是犹太圣经还是我们基督教的圣经，都属于先知书。那么先知书的话，我们要注重在先知的所传讲的上帝信息这样一个主题当中，而不是注重在里面有什么其他的文学智慧或是文学词藻方面的东西啊。这一点我们要明白，读圣卷的时候，那个旧约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个分类是有区别的。那我们要了解一下以西结书的作者，那作者就是以西结了。以西结这个人呢，大家有所了解，又比较陌生。了解他的呢，是因为他在圣经当中很重要的卷书；陌生的是因为他的历史资料呢，不是特别的多。这个人是在597年到571年，是公元前的这个时候呢，侍奉上帝的。所以你看一下他的侍奉年限的话，大概差不多就是27年左右。这个人的名字以西结，他的名字的含义就是神是坚固的。或者说神所坚固，所以他的名字就很有象征意义，是神所坚固的一个人。那从这个名字里面就能看到，这个人经历了很多不平凡的事情，所以呢上帝让他要坚固，要坚强，不要软弱，不要这个自己气馁，要坚固。他的父亲呢叫布西，从圣经里面和圣经以外的资料都可以证实他是一个祭司家族，他的父亲本身就是祭司。所以呢以西结如果说没有出现意外的话，他应该就是祭司的继承人。那我们知道祭司是干嘛呢？祭司就是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当中，在人民当中替上帝办事，在上帝面前替百姓人民办事的这样一个身份，一个职位，也就是说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属于全职的神职人员。所以祭司呢是专门侍奉神的，所以他可以接触到圣殿当中的圣物，可以进到圣殿的一定位置上去，除了至圣所以外，大祭司其他祭司都可以进去，可以接触到圣物，可以参加这个祭祀的礼仪，当然他也教导律法。所以祭司呢可以说是以色列整个民族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独特的神职人员身份，很特别。那么他们因为是神职人员，所以他们没有地产，也不种地，也不收割，他们就在圣殿当中靠着其他支派对上帝的那个十分之一的奉献而生活的。 那我们从他侍奉的年龄可以看到，这个人呢只侍奉了27年，他就结束了他的生命。那么从这个历史这一段历史来看呢，这一段历史是很不光彩的一段历史。正好是以色列这个北国已经亡国100多年了，而犹大国呢就剩下最后这10几年，然后就是犹大亡国以后的一段历史。而这个人当时呢并不在耶路撒冷，他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小地方，叫加巴鲁河这样一个小河边上作为先知的，所以他的侍奉是在外邦，不是在犹大。这是对这个人的一个简单了解。那我们看一下以西结的生平。以西结是公元前的623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因为他是祭司家族嘛，所以他是在耶路撒冷出生的。当时呢正好是约西亚做王的时候。那约西亚王呢，我们后面会详细来介绍一下这个君王。这个君王呢是以色列历史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君王，8岁的时候执政，也是一位非常开明的君王，所以他做了好多的宗教改革和政治改革，有很大的贡献。那么正好这个时候呢就是以西结出生的年龄。那么到了公元前的597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犹大国王的这个各种战乱，导致呢犹大的王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这时候呢，随同被掳去的人当中就有以西结。这时候的以西结呢大概是25岁左右。换句话说，他在耶路撒冷出生，25岁的时候，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被掳到了巴比伦外邦去了。那作为祭司呢，他这时候就失业了，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正式的失业了。但是这时候他还并不是一个先知，他只是一个祭司家族的一个祭司。到了592年的时候，他受神的蒙召，这时候他30岁了，开始做先知。那这就是以西结书的开始，记载就是从他30岁开始记载的。所以以西结书记载的内容是从以西结30岁开始侍奉的过程。那么后面的历史呢，就是587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沦陷了，这时候的以西结大概35岁，也就是说他在30岁的时候被掳，35岁的时候呢这个被胡召，35岁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城就被毁掉了，也就是犹大国灭亡了。他的最后一条信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71年，这时候呢他已经53岁了。所以你能看到他从被掳到他的最后一条信息结束差不多就是27年的时间。这个人呢圣经中记载过他有结过婚，他的妻子呢后来过世了，这个也是我们在圣经当中要分析这个故事，上帝不允许他去悼念他的妻子。这个人生在耶路撒冷，但是他死在这个巴比伦地区。那么具体位置在哪呢？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巴比伦具体的位置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么至于这个人什么时候死的，因为什么原因死的，圣经当中并没有记载，历史当中对他的资料也是非常有限，所以不是很清楚。这是我们对他了解的一个大概概况。如果我们今天去伊拉克旅游的话，伊拉克那个有个小镇，这个地方呢有这么一个建筑，这个建筑呢就被认为是以西结的墓地，也是一个聚会的地方。所以呢如果有人去过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建筑就是以西结的墓地，在伊拉克。那我们把以西结书呢和圣经里的其他书卷做一点简单的类比。作为大先知书，在我们的圣经当中被分为大先知书的范围之内呢，以西结书是其中最短的一卷。我们知道大先知书里面最长的是以赛亚书，然后比较短的呢就是以西结书。但是比起其他的旧约书卷呢，以西结书还是蛮长的，是48章的内容。他侍奉时候所经历的王朝呢，主要是西底家王朝，他出生的时候是约西亚王朝，那么侍奉的时候主要是西底家王朝，大概在公元前的598年到587年这个范围之内。那么和他同一个时期一同侍奉的先知呢有这么4位，第一个就是以西结，第二个呢是耶利米。我们知道以西结呢是在巴比伦侍奉，那耶利米呢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侍奉。还有一位很不出名的先知叫哈巴谷，这位先知呢也是在耶路撒冷。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先知但以理，他在巴比伦。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时候呢有4位非常重要的神的先知，分别有2位在耶路撒冷，有2位在 被掳的外邦巴比伦地区来同时侍奉，他们之间呢相对有一些时间上的重叠，所以有人猜测他们可能直接互相认识或者互相见过面，有这种可能。因为巴比伦到耶路撒冷的话也就七八百公里吧，那对今天来说不是个事儿，对那时候的七八百公里应该是比较遥远的一个距离，有可能见过面，有可能彼此认识。那么在这些先知当中呢，以西结是比较年轻的一位，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位。好，那我们知道一下这个大概概况，现在我们要看一下地图，这四位先知当时他们所在的地方。那我们看看这个耶利米，他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哈巴谷也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但以理呢在当时的巴比伦城里面，那这巴比伦城就是今天的巴比伦帝国，也就是那时候的伊拉克，今天的伊拉克所在地。那么这个但以西结呢当时被掳在巴比伦城的西南方，这个东南部有一个地方叫加巴鲁河，有这么一个小镇，他被掳到这个地方去。那这里面同时出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波斯帝国的苏珊城和早期的亚述帝国的尼尼微，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个地理位置啊，这些国度都分布在什么地方。那么以色列王这个国家是被亚述灭掉了，他们的首都是尼尼微在北边。那么犹大国被巴比伦灭掉了，巴比伦的首都在伊拉克，所以稍微有一点距离上的位置，我们大概知道一下。那么后面的波斯帝国呢，是在巴比伦的东边，它的首都在苏珊城，我们大概有个概念啊。好，我们现在要看一下这一段历史。以西结书如果要读懂它的话，一定要读懂这一段历史，否则的话我们对这件书卷就没办法没头没脑，不知道它到底在讲什么。那么有几个重要的年份我们要知道一下。第一个年份，公元前722年，是以色列国亡国的时期。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是被亚述帝国所灭亡，那么有一部分的选民呢就被掳到亚述帝国去了。那么在公元前的640年到609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位犹大约西亚做了犹大国的王。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年仅8岁，这些故事都记载在列王记里面，列王记下里面。那年仅8岁他就任这个一个国家的皇帝，我们知道他是一定是要有后面有好多人对他的支持，那么当时的祭司对他是蛮支持。这位年轻的君王呢就开始整修圣殿，对当时的圣殿做了一个大扫除。那么这个大扫除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圣殿里面有一卷旧约书卷，他把这卷书卷的人物打开一看，就把当时的人都吓坏。那这卷书卷后来人考证呢就是这个生命记，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生命记。他读完以后，约西亚一听说，哎，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现状不就是这个圣经书卷里面所记载的吗？我们现在如此的悲惨，处在一种状态当中，就是你看我们没有按照这个旧约书卷上说的这样去做。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个重大的改革，虽然8岁，但是他做了好多重大的改革，开始重修圣殿。第二个呢，重新开始守逾越节，然后把所有圣殿当中原来那些偶像崇拜的祭坛，那些驱魔赶鬼的所有这些东西都给他改掉了。所以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宗教改革，把当时的偶像崇拜从耶路撒冷给驱逐出去。那因为当时他不是一个，我们知道以色列亡国以后呢，犹大国就变成了亚述帝国的这个附庸国，也就是他要向亚述帝国交这个贡银来维护他的政权。所以当时虽然是独立的犹大国家，但他受制于北边的亚述帝国的影响，所以实际上他是亚述的一个附庸国。那么到了公元前的612年的时候，亚述帝国呢开始衰败。那么这时候我们知道谁开始发展呢？这个巴比伦帝国就开始兴起，开始大力发展，那么亚述帝国开始衰败。那么在公元605到609的时候呢，南边的埃及呢和北边的亚述一直在打仗。那么在这有一场重大的战役当中呢，其中埃及人向这个约书亚王提出一个请求，他说我要上去攻打亚述帝国，不要让亚述呢给我们带来威胁。结果圣经没有给我们太多的原因，那么当时年轻的约书亚王呢就拒绝了埃及王的这个请求，他不希望埃及王借道北上去攻打亚述，相反呢约书亚有投靠巴比伦的这样一个倾向。 那么圣经当中好多人研究为什么约西亚要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因为是约西亚，这还打错一个字，不是约书亚，是约西亚。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呢？最后导致他就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呢战死在疆场。那么他死亡的地点呢，就是圣经中很著名的地方，叫米基都。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中最后一场战争就是在米基都这个地方发生的。所以约西亚王很年轻，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呢导致他丧失了他年轻的生命。他的这一死呢，就使得整个以色列这个犹大国家的改革陷入停滞状态。那么到609年的时候，他的儿子约哈亚哈斯开始继位，但是这个儿子呢并不成器。你看他本身很年轻嘛，所以他的儿子也没有太大的基础，继位三个月就被埃及王给掳到埃及去了。我们知道这个战他不是不同意埃及上去攻打亚述吗？实际上最后埃及取胜，所以就把他的儿子给掳到这个埃及去了。那他的儿子掳去以后呢，最后就由约西亚的弟弟，也就是由这个亚哈斯的弟弟叫约雅敬，他的原名叫以利亚敬，继位做犹大国的国王。那这个国王呢，当时是埃及人给他做的一个傀儡君王，所以呢埃及向他收了很重的税收。那怎么办呢？他这个税收就从百姓去收，所以约雅敬当时造成了当时犹大国很重的坑爹杂税，这个税用来维护他的政权。那同时呢，原来他的这个约西亚做的那些改革，赶出去的那些偶像崇拜又重新倒退回了原位。为啥这么做呢？当时的百姓有一种想法，就是说你看看我们的祖宗把偶像都赶出去了，现在偶像发火了，你看我们反对埃及，结果埃及胜了吗？把我们原来这些东西要拿回来，要保证我们国家国泰民安。所以这样的原来的改革呢就付诸一炬，那么所有意象重新进入耶路撒冷。所以约雅敬并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君王。那么直到公元前的605年的时候，巴比伦和埃及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不停的在交战，来来往往的。那么约雅敬呢一看说，哎呦，这个巴比伦慢慢的开始强盛起来了，埃及在战争当中呢处于劣势，于是呢约雅敬就背叛了埃及，那么开始向巴比伦称臣。那么这个时候呢，巴比伦就把埃及给打败，就掳走了一批犹大的这个居民。那么这一批被掳的人当中呢，就有我们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但以理。所以我们看看但以理被掳的时候呢，就是在公元605年巴比伦击败埃及的时候，把从犹大国家掳去的一部分居民。那么这时候的君王约雅敬，那约雅敬背叛了埃及，开始向巴比伦称臣。那他说背叛了埃及是不是归顺巴比伦就会好一点呢？也不见得。那埃及和巴比伦的战争并没有结束，不停的在交战当中。后来呢，这个埃及又占了上风，巴比伦又开始取下风的时候呢，约雅敬又背叛了当时的巴比伦，那导致了巴比伦这个帝国呢和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对耶路撒冷实行合围。这就是巴比伦第一次围攻耶路撒冷的原因，因为这个君王不停在背叛，不给他交这个不交税收了，那他就要挨打了。所以呢，约雅敬呢就在这些战场当中呢被人刺杀而死，这是在公元前的598年。那么他的儿子叫约雅敬，公元前的597年的时候呢继任了他这个父亲作为皇帝，作为君王，当时他才18岁。那么迫于无奈，因为巴比伦取胜了，他就必须投降巴比伦。这一投降呢不要紧，这一投降呢就导致当时由这个犹大国家的国王、后宫、王子、勇士、各种知识分子、工匠全部都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这一批被掳的人当中呢，就有一位我们今天的圣经作者以西结。所以以西结被掳的原因，就是因为一场重大的战争，巴比伦把埃及打败以后，那么约雅敬被杀，他的儿子约雅敬继位以后投降巴比伦所导致的结果。那么他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以后呢，那巴比伦就要管理这个犹大国，那怎么办呢？ 就把西底家作为一个傀儡政府来作为犹大国的国王。那么西底家呢，并不是这个约雅敬的儿子，而是约雅敬的弟弟，所以在历史当中呢，人们并不太认可西底家这样一个国王身份，他们一直认为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个约雅敬才是真正的皇室，这个在历史当中是有争议的啊。在我们圣经记载里面，西底家是因为犹大国的国王，是最后一位国王。那么他作为一个傀儡政府，有一段时间呢，对巴比伦是关系蛮好的，他给巴比伦交税，巴比伦就保护他。直到有后来呢，以色列这个民族，就犹大国内的国民开始在巴比伦和埃及之间不停地发生争斗，一会儿巴比伦胜，一会儿埃及胜，所以就形成两派，一派就劝国王说我们应该投靠巴比伦，一派就派这个说我们应该投靠埃及。那么这时候呢，耶路撒冷的先知耶利米就写了耶利米书，所以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就知道，耶利米书劝当时的西底家干嘛呢？投降巴比伦。但是当时的西底家呢，选择是投降埃及，所以耶利米就说：“你们不要到埃及去，你们到埃及去就死定了。”劝他们投降当时的巴比伦。所以因为耶利米这样讲话嘛，所以这个当时的犹大国民就非常反感。你作为一个民族的先知，你劝我们这个民族投降，那这不是一个人们所期望的。那么这时候的君王就是西底家。那么西底家后来选择了一个背叛巴比伦这样一个决定，想归属埃及，结果呢，埃及并没有帮助他，这就导致了巴比伦对这个耶路撒冷的第三次围攻。这次围攻呢，导致耶路撒冷彻底沦陷。那么在公元前的587年的时候，圣城被毁，犹大国宣布灭亡。所以西底家呢，就是最后一位犹大国的国王。那你咋想想巴比伦人会怎么对待这个西底家呢？他把西底家抓住，西底家逃跑了嘛，在这个耶利哥这个地方把他抓住，抓住以后呢，在他的面前，当着他的面把他的儿子们全部杀掉，然后挖出他的双眼，一双眼睛，再把他带到埃及去。所以最后呢，他死在埃及。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君王后来的这个结局其实是很悲惨的一个结局。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你会看到这时候的以西结在哪里？以西结是在耶路撒冷被毁前的十年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他亲眼目睹了当时的犹大国的国内现状。那么被掳到外邦以后，他是由一个祭司变成一个被掳的掳民，就完全的失业了。那这时候的一个祭司在想什么呢？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祭司在想什么呢？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当时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说我们这个国家经历如此悲惨的一种境况，受外敌的入侵，被人围困，没有自己的主权，我们的神还在哪里呢？这是当时由这个在耶路撒冷的百姓要问的问题。那么像这个以西结、但以理这些人，他们已经提前被掳到外邦去的这些人，他们也问一个问题，说我们的神不是在耶路撒冷吗？那现在我们被掳到外邦了，这神还和我们同在吗？哎，这就是当时的百姓在信仰上必须要回答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以西结书呢，中正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回答这两个问题。耶路撒冷的人要问，我们的神还在吗？他管我们吗？那么被掳外邦的人说，那我们的神还管外邦的事吗？他会跟我们一起到外邦来吗？这是当时的一个疑问，因为当时这种历史背景下，人们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就产生了以西结书。那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的一些特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以西结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称呼。圣经当中把以西结有一个独立的称呼，非常独特的称呼，叫人子。我们知道这个词的含义其实很简单，就是平凡卑微的人，或者说性情中人。这个词的本意就是这样，但是在旧约圣经当中、新约圣经当中，这个字是非常谨慎的被使用。旧约当中只对两个人用过，一个是但以理，而且只用了一次。有那个但以理当时受到了这个天使长的这个光顾的时候，天使长就称但以理说：“人子啊，你听着， 用了仅仅一次。但是在以西结书当中呢，你会发现神给以西结讲话的时候用了93次称呼他人子。那么到新约的时候，这个词是专门用于耶稣的，只有对耶稣称为人子一共使用了86次。所以你能看到以西结书里面这种独特的称呼，说明上帝在这个先知身上所要讲的信息非常的重要，就他要代表着要告诉他的百姓，神还在，神还管他们，神虽然你们被掳外邦，神仍然和你们外邦在一起。他要把这些重要的信息用一个称呼来表达出来，就要表示你们仍然是神的儿女，是人子，你们不是和其他人不一样，这个词是有特殊含义的啊。好，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看看它的特点，就是这卷书很不好读，一般人不知道该怎么样入门去读它，因为它里面讲了好多的意象，又讲了好多的比喻，而这个先知呢又有很好的这个表演天才，他有好多的讲，他不是讲话，他在那演戏，一个人在那表演，所以大家读的时候就觉得他到底在干嘛呀，有点摸不着头脑。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以西结书它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作的，它呢是按照这个主题来编排的，所以大家读的时候一时搞不清楚这个事件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到底在历史当中如何把它放在某一个历史段里面去，感到困惑，因为作者不是按照时间来编排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位先知呢，除了口述以外，他有好多的这个表演，这种表演呢都有圣灵的同在在里边。这种表演你怎么去理解它？有时候你感到非常奇怪的一些表演，比如圣经记载说，神说以西结，你要向左边侧卧390天，不准翻身。那你想想，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我们读这句话很容易，我们今天睡一个晚上一侧睡不翻身试试，觉得挺难受的，对吧？上帝说你左侧卧390天不准翻身，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啊。他说什么？他说这代表着当时以色列国的罪恶。那么又告诉他说，你向右侧翻身睡40天不准翻身。他说这要代表着犹大国的罪恶，一日顶一天，也顶一年。所以你能看到这些很奇怪的做法，让人其实这种做法很好理解。我们今天你要出去讲的东西的话，你有扩音器，对吧？你这一讲话周围的人都听见了，但那时候人是没有这种设备，那怎么办呢？他就表演。当你在大街上发现有一位先知躺在那儿，你会有什么反应？过去看看这个人到底咋了。所以他用这个方式就吸引一大批人来看他，这样一个人为他躺着干嘛呢？这时候他就有机会给大家表达他要说的上帝的话语，他实际上是一种传讲的方式。好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上帝给他让他说你侧卧左侧右侧睡下还没那么简单，那一天吃饭都要定量，大概半斤左右吧，一天只能吃半斤的饼，而且这个饼呢，以色列人在当时吃是用火烤的，而且这个地方要限定他说你不能随便用火烤，你要用粪烤，当时神跟他说你要用你自己的粪便去晒干了然后去烤饼吃。那以西结当时一听说，我的天哪，我是个祭司哎，你让我用污秽的东西来污秽我的身体，这我做不到。上帝就答应他说，好吧，那不用自己的粪便，用牛粪，用牛粪去烤饼吃吧。其实一个祭司用牛粪烤饼吃也不是一件好事，对吧？所以这些事都让他作为一个祭司感到很困惑的事，就是这些困惑其实才能够引起周围的人的注意。周围人一看说，你看看那一位祭司用牛粪烤饼吃，我们去看看吧。哎，这一看呢，他就有说话，有讲上帝学讲话语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这些东西你读起来感到很奇怪，但是其实呢你要理解起来并不难，因为这是一种上帝给他宣讲的一种方式。那用粪便作为这个燃料，这个中国的西部并不落后，并不陌生。我们在西藏的时候，西藏人他们的燃料就是那个牦牛粪做的那个粪便，其实他们作为燃料挺好使的那个。那西北方也有这样的一种传统。然后今天你要到墨西哥去，墨西哥也有用这个骆驼的粪便来做燃料，或者是做这个其他的纸张的一些原材料，都这个是很普通的一种说法啊，对南方人不太好理解，西北其实有这样的习惯啊。 那么如何解读这些东西，究竟先知这么做又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当中呢，以西结自己有一段话，这么在第三章的第十到十一节里面是这样说的，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悟，耳中听闻，你往你本国贝鲁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有先知做这件东西就一件事，告诉他耶和华要讲话，耶和华讲话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在讲这件事。而且先知在这跟他说了，你别关心别人听还是不听，你也不用关心别人领会还是没领会，你的职责就是去说，把这件事说清楚，你的职责就完成了。这就是以西结这位先知所做的事情。所以不好理解，但是上帝让他这么做，就抓住了当时百姓的这种机会去传扬神给他的话语。这是以西结书里面比较难读的一些特点。那以西结书一共有48章，我们把这48章内容呢，如果简单的概括的话，可以分成这么4个段落来看。从第1章到第24章呢，都是在讲选民的受审，也就是在讲当时的犹大国为什么要灭亡，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犯过什么样的一些罪行，主要在联络这些东西。那联络这些东西的目的只有一个，选民要受到神的审判，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那么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他们认识耶和华。那么从第25到32章里面在讲述外邦人也要受神的审判。那以色列人会问啊，说我是你的选民啊，我犯错了你也审判我，那我到被掳到外邦去，这些外邦人比我们还坏啊，难道你就这么放开让他们自由散漫吗？上帝说不，外邦人也要受到审判，目的呢也是一样，我要让他们从审判当中认识耶和华。那么从33章到39章里面，上这个先知的话语的目的就是说，犹太人你们不要灰心，虽然你们被掳外邦，虽然你们受到上帝的审判，但是神要复兴你们，神不会撇下你们不管，他要复兴你们。这一段里面告诉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在外邦无论多艰难，透过以色列的复兴，你要认识耶和华，这还是上帝的作为。那么最后一部分40到48章在记载圣殿的重建。那以色列的这几章内容里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度量，就圣殿的长宽高、月子的多大，这个圣殿如果按照那个尺寸量出来的话，是一个非常宏伟庞大的圣殿建筑，所以有人把它称为以色列人这个以西结的意象。那这个意象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有这样一座圣殿被建起来，所以有人说这个就是干嘛呢？要鼓励当时在外邦的犹太人，你们要认识耶和华，神要像当时的约书亚封地一样，重新把这一块地图分给你，重新把圣殿给你建起来，而且要建得更辉煌。所以这里面呢，上这个圣经里面一直重复一句话，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句话呢，是整个以西结书里面的核心话语，就全部的这些事件，不管是以犹太人被审判，外邦人被审判，以色列人的复兴，还是圣殿被重建，就一个目的，这是耶和华的作为。那对我们今天的信息也很重要，我们今天不管你在哪个教会受洗，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教会当中，我们要知道真正救赎我们的是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其他的都不重要，这个是我们信仰里面的核心中的核心。所以以西结书的内容就是让所有的人知道，选民也好，外邦人也好，都要知道说话的就是耶和华，办这件事情的是耶和华，成败都在耶和华，人是不能在这里面起作用的。一共在这卷书中65次的重复这句话，所以这是这一卷书卷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里面的一些特殊的东西。那么以西结书里面呢有4个意象，这4个意象读起来也挺让人困惑的啊。第一个呢是活物与瘤子，这记载在第1章里面。 有我们知道这四个活物里面有人的脸，狮子的脸，牛的脸，鹰的脸，那么龙这种有龙中龙，这个龙中龙怎么理解呢？就像我们今天的万象龙一样，<笑>如果当时的圣经描述那个时代的人们只能看到龙子在一个方向转，那时候呢不可能看到说像我们今天有万象龙，可以像万不同的方向去旋转的，但是以西结的意象当中呢，看到有这样一个龙子，可以在不同的方向里旋转。 有不同的脸面，那么这是他看到上帝意象的一个看到上帝形象的一个意象，这是记载在第一章里面，我们以后会详细来介绍这个。那么第二个意象呢，是他在圣殿当中看到的，这个意象呢让我们所有的人感到非常吃惊，是记载在以西结书的第八章里面。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耶和华圣殿的北门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的东西在那。 你想想，圣殿的北门是什么地方？至圣的地方，是圣洁的地方。结果那地方有一大堆的偶像崇拜的东西。他看到在院门的墙上面画着各样各种各样的这个异端崇拜的这些偶像物，而祭司们呢就在崇拜着这些偶像。当他到了院中的时候，他发现所有在这个圣殿里边的人呢背对着至圣所。 面朝东方，那我们知道地理的话，你知道面朝东方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面向这个耶稣祷告的那个橄榄山，它是东方。他们在那干嘛？他们在那拜太阳神。所以你都知道这个意象给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圣殿里边已经充满了偶像。这时候你会发生什么？圣殿必须要毁掉。圣殿是神祷告的殿，现在变成一个偶像的殿。这就是第二个很重要的意象。第三个意象。 就是枯骨的复活，这个记载在第一章第37章里面，有一大堆的这个枯干的骨头，然后呢，耶和华说我会让这些骨头复活。以西结说这怎么可能呢？那么耶和华就说了，好，我要让它有精有肉有气息。那这一段记载也很让人非常吃惊的是，的确，一个生命有骨头不叫生命，有精不叫生命，有肉也不叫生命。 只有耶和华的那个气息一到以后，生命才完全的复活。所以这一段给我们看到什么？他说：“你现在看到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到了如此的地步，你看到的这血民已经被掳的万邦，国家灭亡了。但是呢，我可以让一个死去枯干的骨头重新复活过来。我可以让一个人复活，我也可以让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重新复活。这是这个。” 意象的重要特点，第四个意象就是圣殿的重建。这里面详细的记载了它的测量长度、长宽、高、地理位置。那么很重要的是，以西结看到了神的荣耀重新回到了这个圣殿去。那这四个意象其实发生在圣经里面的不同时期里面，前面是在第一章，中间那个意象是第八章，后面的两个意象是37和40章里面。 是发生在他的王国之前和王国之后两个不同的阶段，所以你能看到以色列那个犹大为什么会亡国，是因为他充满了偶像。但是亡国并不意味着灭亡，他们会重新复活，像枯骨一样，他们会重建圣殿。那这是作者的含义。那么这一段这一《以西结书》里面呢，同时也有12个表演。就以西结书，我们刚才说，以西结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他具有这个讲话的特征，也有这个演戏的特征。一共记载了12个表演的这个特征，其中一个呢，就是以西结让人把一个绳索把它捆起来。你想，你作为一个先知，你的脚被捆起来，你的手被捆起来，你的嘴巴不能说话，那你的先知还有什么作用啊？所以就说你做先知有多难，上帝要用这些来说，就你们这些犹大民族已经把上帝的先知不把先知来带领。 该说的话不让他说，该走的路不让他走，用绳索把他绑起来。他在说明这个犹大国当时的罪恶。第二个呢，他用一块砖，在砖上面呢画了这个耶路撒冷圣城的图像，然后拿个大锤过来把那个砖给砸了。你想，一个先知在那儿做这件事，周围人他就问说：“先知啊，你个老这儿干啥呢？”他说：“我你看见了没有，上面就是耶路撒冷城，你们家的城就像这样被砸掉。”哎，这就是他讲话的一个内容。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左侧卧，右侧卧。 就代表着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犯，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过犯。第四个呢，就是他吃饭是限量的，你不能吃饱喝足，一天只能是半斤的饼，一天只能喝那个大概半杯水。为啥呢？就说他的选民受到了这个权罚，受到了困惑，然后用粪来扛饼，这是一件非常不洁净的事情。对于一个祭司做这样的事是不洁净的，所以上帝说：“你看见没有？神的祭司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你们将来的国家就污秽到这样一个程度。”然后他又把自己的头发剃下来，然后三分之一的扔了，三分之一的烧了，三分之一的剁碎。他说：“你们将来这个国家三分之一要这样，三分之一要被刀剑杀掉，三分之一要被流落。”就用这些来表演来告诉当时的信息。那么第七个，他亲自预言了犹大国最后一位君王洗底家逃亡的过程，就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他预言了一次。别人就问他说：“你在车上钻窟窿干嘛？”他说：“你们的君王就会像我现在一样，要从这个墙的窟窿里钻出去逃跑。”那我们知道洗底家后来就是从城墙里面挖了一个窟窿逃出去，结果在耶利哥那儿被抓住，然后让带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呢，他又用演绎这个寝食不安，就自己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没有平安，然后又拍腿拍掌弯腰等等叹息，这种就像那个我们国内这个大妈吵架一样，这种就用各种各样的手势表达他的愤怒和不满。那么人们就会问他：“你老干啥呢？”他就说：“耶和华的话是如此如此如此。”这是他宣讲的一种方式。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以西结的太太死了，然后上帝明确的告诉他：“以西结，你不可以为你的太太哀悼。”那这个对他来说是个人上非常难过的一件事。神说：“为什么呢？”他说：“我的太太就是犹大国也死了，我不为他哀悼。”就是让先知要表达这样一个信息。所以你就知道做一个先知有多难，要经历这么多的这个不公平的待遇，非常难的。那第十二个表演呢，他说两个杖要结在一起。那这个比喻呢，我们到时候再给大家讲。两根杖呢，一个代表以色列国家，一个代表犹大国。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前呢，它是两个不同的国家。那被掳以后，回归以后呢，他们不再称为两个国家。不管原来是以色列国的人，还是南边犹大国的人，回归以后都成为一个国家，以色列国。所以这两根杖的联合就是这样的含义，他们从现在开始以后连在一起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再像以前一样是两个国家。那么这是这个作者表演的一些，一共有12个表演。那么以西结书里面还有五个很重要的比喻，比如说葡萄枝被烧了，他说这个以色列人就像那个葡萄枝一样，他说你们葡萄枝有什么用啊？你们可以做家具吗？可以做钉子吗？我们知道葡萄枝啥都做不了，对吧？除了结葡萄，但是木材是不能用的。所以上帝说，我用葡萄枝来比喻，我的国民现在就像一个葡萄枝一样，啥用都没有，只有烧掉才是。然后他用两个遗弃的婴孩，这两个遗弃的婴孩呢，他说你们很小的时候，我从你们经过，看到你们刚生出来，都没人给你们断脐带，到处浑身是血，我把你们擦得干净，我给你们穿上好身的衣服，给你们戴上首饰，戴上耳环，结果你们长大成了一个美貌的女子，却因此而行淫乱。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说以色列这个民族，从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一直去看顾他们，就像一个婴孩一样，把他带到君王期，变成一个美丽的少女，结果他们却离弃耶和华，背叛耶和华。他用这个例子来，这个比喻来说明以色列的历史。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他用两个鹰来作为审判的工具。那这两个鹰呢，一个就是北国的亚述，那个一个是南国的巴比伦。巴比伦和亚述分别把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给掳去了。他说我要用这些工具来审判这个民族。那么第四个比喻呢，是猛狮被擒起来，那么君王呢就被掳掉。他用这个比喻告诉他，你们犹大国的君王将来就像这个一头狮子一样，被人困在笼子里面，你们将不可以有任何的作为。我们知道犹大人的君王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去，虽然巴比伦王给他在同桌吃饭，但他已经失去了他的自由。第五个比喻呢，是两个罂粟，他讲了一个是代表撒玛利亚叫阿赫拉，一个叫阿赫利巴代表耶路撒冷。 那这两个因素，以撒玛利亚是表示北国的以色列，那么耶路撒冷是表示 南国的犹大国，所以他用这两个比喻来告诉他的选民，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都是一个放荡的国家，不把耶和华当真神来崇拜，而引进了各种的偶像崇拜进来，像应付一样。那这就是他五个比喻的大概含义。我们这时候到时候呢，我们会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详细来解读这些比喻。那我们现在回到以西结书的写作目的，我们有这样一段历史，知道它里面讲的内容，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回答一个问题。当时在耶路撒冷城的人问说，神还在吗？那么被掳到外邦的人就问说，神和我们在一起吗？神可能到外邦来吗？以西结给的说，你们有指望，不要失望。他说耶路撒冷的圣城被毁了，但是上帝不是目的，不是要毁掉圣城，而是要重建圣城，这是上帝的作为，神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告诉在耶路撒冷的选民，神仍然在耶路撒冷，仍然是你们的神。那么这时候他们的先知是谁？耶利米。耶利米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外邦人受审。他说外邦人受审呢，也是神的作为，你们不要认为这是异象偶像崇拜的，也是神的作为。告诉他们什么？神也在外邦，神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他既在耶路撒冷，也在被掳的外邦之地。然后他说选民复兴这件事说明什么？说明这也是神的作为，这神在我们的选民当中，不管你在耶路撒冷也好，还是在外邦也好，神始终会是你的神，他会带领你从死里复活，像那个枯骨一样，会让你重新复兴。最后一部分是圣殿的重建，他说这是神的作为，这个作为告诉我们，神不但要让我们复兴，而且让他们整个信仰，整个救赎要复兴，神的殿要重建，神的殿要重建在人们的心中。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以西结要告诉当时无论是在耶路撒冷的人，还是被掳外邦的人，你们与圣殿隔绝了，与圣地隔绝了，并不等于你们失去了上帝，并不等于你们与上帝隔绝了，上帝不会丢下你们不管的，上帝恨恶罪，但上帝却会拯救这些罪人重新回来。那这给当时的人带来很大的希望。如果说他们和圣地隔绝了，当时的人说，祭司的人说，我已经失业了，我啥都干不了了，我已经和上帝没关系了，那这些人是绝望的。所以米西结告诉这些人说，你们不要绝望，你们离开了圣殿，以色列的国要灭了，犹大国灭亡了，但是上帝仍然存在，上帝仍然是你们的上帝。所以只要你们看到神的作为，只要你们认识耶和华，神就会带领你们复兴，带领你们回归，带领你们重建。这就是以西结书的信息。所以这节书的信息呢比较简明，读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如果把它放在一个幻灯片上来看，就一句话，整个以西结书让我们认识到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圣殿被毁是神的作为，目的不在于毁灭圣殿，而在于重建他们。荣耀离开圣殿，目的不是要离开，而是要带他们回归。他的选民被杀了，不是要杀人，而是要让他们复活。圣殿被污秽了，目的不是要让这个地方变成一个肮脏不堪的地方，而是要让它变成一个至圣的地方，将来重新回归。所以你们看到神的目的，虽然说在当时的人无法接纳圣殿的毁掉，神荣耀的离开，选民的被掳，甚至这个地方被外邦所污秽，但是神的目的不在这儿，他的目的是要带他们回归，带他们重建，带他们复活，带他们变为至圣的一群人。那怎么理解我们今天的世界呢？选民认识耶和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认识基督一样，外邦人认识耶和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非基督徒认识上帝一样，全地的人认识耶和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基督的福音传遍全世界，全世界的人都要知道耶稣就是基督这样一个信息。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这是以西结书那时候写的信息息息相关，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还是全世界的人，我们要传的信息很简单， 耶稣就是拯救我们的基督。只要认识耶稣基督，你就是基督的门徒，你就可以回归，可以重建，可以复兴，可以变成一个圣洁的人，并成为公义的人。这就是这卷书的信息和我们今天可以学到的东西。那我们这堂课呢，会以13堂课的内容给大家来介绍。我们今天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以西结书的内容背景和它的这个简单概况。那我们会下面呢，会以12堂课的内容来讲解以西结书的具体内容。我们从它的蒙召，到国家的败亡，到圣殿的这个失去它的荣光，到耶路撒冷的审判，外邦人的审判，以及以西结作为一个守望者他该做的事，以这个民族的复兴，以及圣殿的意象，和最后重新分配地图，以这样12个题目来给大家介绍以西结书。那我们从下一堂开始呢，给大家来介绍以西结书的具体内容。我们的课程呢和以前一样，我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也会上传到刘老师讲圣经的 YouTube 里面，大家可以选择来收听。如果误掉课的话不要紧，你可以下来再单独去 YouTube 上去看都没有问题。好的，我们今